啊，那我们来低头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再次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异象异梦这门开启之后能够飞快的进步，能够成全圣徒。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这个异梦异象中的象征性的各种线索的解释嘛，我们也上次也提过说一共有主要有五个方面：人物、方向、数字、颜色、江山。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在过去，特别是我自己在异梦异象上操练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几个方面的线索常见的，而且这个次序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通常的人物是最主要的，当然了，因为是最主要异象异梦是造就、安慰、劝勉。然后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是人异梦异象中各样的方向，一般是平常人不太容易理解的。事实上神是很注重方向的，你看他圣殿的设计啊，约柜的设计啊，然后各种摩西帐幕的设计都有很多方向上的意思嘛。然后数字、颜色、江山，江山指的是受造万物各种东西。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你大致可以理解异象异梦中很多象征性的含义。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些每一个线索，比如说什么颜色，我们都尽量照着圣经中所有类似的东西总结起来，找出最基本的意思。然后从最基本的意思，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推广出去，就是说有正面的意思，有反面的意思啊。像这些话平常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只是没有仔细去思想嘛。所以如果大家下课后还有兴趣，就去看笔记啊，去买书啊，看 video 啊，我们都有录像，你可以仔细想，你就会越操练你就越纯熟，因为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人物，我们今天来稍微探讨一下异梦异象中的方向啊。方向其实大家一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相对的方向，左右嘛。因为很明显的，在一个图片中就有自然的左右之分。那如何我们确定这异梦异象中的左右的方向呢？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则就是说，从我这个观察者的角度看，比如说我们在解释一个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要把好像这意象就是一个电影放在我们前面，那从观察者的右边就是意象的右边，从观察者的左边意象的左边。但是这个左右之分很多时候就可以解释很多意象，在我们这个 Facebook 上面的 group 上面已经好多个例子都很容易解释了，而且真的是有圣经根据的。然后第二种相对方向就是说这个异梦异象中的物体人物他自己本身的左右之分，这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有一辆车在异象中开，这车的左边在哪里呢？当然是以车，如果以车头为准，左边就是驾驶者，哇，这是在美国然后那右边就是那个乘客的边。所以很多左右之分都相对的，所以并不是说每一次每个异象异梦都可以用到，只是说常常神会这样用。当然右边呢常常代表力量嘛，这很容易理解。比如说那个路加福音22:6说，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哪一边？右手边嘛。所以右边就也代表力量全能的右边。然后出埃及记15:6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也代表力量。当然手本身就代表力量，但特别的右边是代表力量。所以很多 这样的例子一下子就容易理解出神说什么。那当然了，右边也代表属世的天然的肉体啊，比如说那种利未记第8:22-24就讲 啊，摩西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上，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代表神的宝血要遮盖洁净我们人的软弱嘛。但是右边也有一个起先的意思，也代表拣选。比如说那个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就是求那个雅各就按手在他的长子身上，但是雅各却选了次子来按手嘛，所以这个就是代表一个拣选的意思。当然最基本意思就是右边代表起先，所以这样你看哦，很多一梦一象就一下子就有解了，起先、拣选、权力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传道书十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他其实是代表说右边是有智慧是拣选的，左边是代表气绝的。所以从这个相对来讲，左边也常常代表气绝。有时候祷告说看到有一样东西在左边，神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神气绝不要的。所以神常常通过这样的历史。当然气绝左边其实也代表属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走十字架的功课，要常常被世界气绝，被神拣选，所以左边也常常代表属灵，所以右边属世，左边属灵。我们等一下有不少例子可以这样看，一下子就很清楚了。当然属灵也代表灵界啊，我们常常看到左边有什么东西跳出来不太好的东西，就表示属于灵界的攻击。所以左边也代表末了，也气绝。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一节，就是讲当神末日审判的时候，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请问绵羊在神的哪一边？当然右边了，左边是山羊嘛，所以左边是气绝的，所以因为右边是拣选啊，所以这个需要很熟悉。我说这样的方向就是在我们头脑中有这样的操练，很多异象异梦就一下子这个线索就出来了。我们上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提到所罗门殿中前面的两颗柱子，一个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左边叫波阿斯，右边叫亚金。所以啊，你们大家仔细去看，很多很好的意思就出来了。当然异梦象中也有前后之分嘛，那前后之分大家一般都比较容易理解了。前面就是代表已经显露了，在是直接可以看见的，那后面的意思就比较隐秘了，因为后面就代表隐秘。因为什么？约翰在伐摩岛上祷告时候，祷告半天，突然间有大响声在后面起来，一转头一看，耶稣基督就出现了，在异象中出现了。为什么不在前面出现，在后面出现呢？你后面是代表隐秘，其实代表一个遮盖的意思，当然也有一个正面的意思，一个反面的意思嘛。所以正面就代表遮盖，反面就代表后面的仇敌的陷害啊、攻击啊。所以这个意象中如果有这样的相对方向，一看很多意思也出来了。所以这是我93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嘛，梦中看到一个弟兄从左边的林中跑出来，然后右边插了一个匕首，所以我就要帮他裹伤，然后他就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又很猖狂的逃，好像很害怕就逃走了。当然这个意思其实如果用左右之分就很明显嘛，左边代表属灵嘛，林子就代表很多人嘛，一个树就代表一个人嘛，因为是诗篇第一篇，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所以这是大家如果圣经熟了，这个就很容易理解。所以左边里面属于人的攻击，然后使他没有力量，因为插在他的右手边嘛。那神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个要帮他裹伤呢？其实神是让我呼召我为他祷告，然后但那时候我跟他讲得很直接，我现在明白了，其实我应该背后为他祷告，不用直接跟他讲啊。当然了，如果你仔细一看，这个在自然界中有很多方向，东西南北，即是北东南西，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思。你不觉得这个 自然界也是个最好的意象嘛，受造万物都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象，要见证神的荣耀，有很多时候是很有属灵意义的。然后怎么判定一个一梦一象中的天然方向呢？其实在一梦一象中，如果是用到天然的方向，在梦中或者意象中，你很自然神会提醒会启示到说哪一个是方向。比如说很自然的，你看到前面太阳升起，你就灵里面就知道这是东面，或者是这是北方，这是南方，所以通常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是早上太阳起来，那北半球人当然知道是东边啊，所以很多这样方向也是有属灵意识的。然后所以啊，我们有很详细的解释，有很详细的笔记记录说为什么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需要大家花时间去看啊。东边就代表审判，南边代表供应，西边代表拯救释放，北边代表神的同在，这是最基本的意思嘛。然后四活物中有各样的人、飞鹰、牛犊、狮子。狮子是代表犹大的狮子嘛，是神的全能。那牛犊是代表一个仆人的样式，那飞鹰是代表一种敬拜神到达神宝座的一个境界嘛。人是当然代表一个人，人。所以你仔细去看我们的笔记，这样的神的设计是有很多先知性的意思的。你仔细思想看一下，就是我们地球的构造其实有很多先知性的含义嘛。北边南边，北边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使徒，然后南边代表圣灵，有先知，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整个地球是一个神的，属于神的一个教会。那向东边转，东边就代表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嘛，因为人子必从东边再来，所以地球向东转其实代表我们整个受造万物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然后使徒跟先知定了这个轴，我们就绕着这个转，教会今天使徒先知基础上。所以有东边也代表审判嘛，耶稣基督再来是审判的意思嘛。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南北四活物各样的地球受造都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对这个一梦一象中的相对方向就有非常好的认识。因为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从受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自然界和受造万物其实的意思就是见证神的荣耀嘛，所以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是神放在我们前面的意象，那我们去体会神里面的心意，可以认识神。当然圣经中也有很多相对的方向啊，那种耶路撒冷的城是四方形的，新天新地各个方向，祭坛啊，还有以西结的圣殿中描述的圣殿也是各个方向。为什么西面是要封闭，然后东面是要向东面敞开门，向东面也迎接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从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讲说研究先知性的研究啊，这个圣经。那事实上这也不是新事嘛，你看所有查经书、大小先知书、启示录，这些的里面都已经涉及到啊这样的研究了，只是他们没有再进一步把它运用到我们日常的意象异梦当中。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只是把过去的一些前人的一些研究再进一步往前推一点而已。所以有空的话可以去默想以西结书中所描写的圣殿里面很多先知性的含义，对于一个想在一梦一象上操练的人，这必须是很熟悉的，因为这基本上是说你的 你的这个思维的方式要有先知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不再是我们平常的那种想象，有时需要一点从跳跃性的思维方式，比较习惯用比喻来讲，比较习惯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讲，有点像诗人，而不是想要写那个纪实文学的，因为这是一个圣灵运作的领域，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我们不是让每个人都变成神秘兮兮的，到最后都是满口数字符号，这不是我们要的，但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你要真的在一梦一象上操练有成就，你这是你必须经过的。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一个返璞归真，看到一个意象，你很自然就能够做出解释。但是如果人家真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说你怎么解释呢，那你就可以有一套完整的步骤，一五一十的讲出来呀，这样的话是比较好。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的操练呢？因为神通过一梦一象讲话的方式是很多的，如果你不每天都不是每天来说，每星期每个月这样一个操练的经历，你很快就会就会忘掉，基本上是这样子。当然了，如果你是有一只是普通的简单的为自己祷告，稍微为别人祷告 It's all OK， 就说没有问题了。你手头有一本书，有一些讲义啊，笔记，有真的需要用到，你就拿来看一下对一下也足够了。但是如果你要晋升进入代祷者，先知性的侍奉，这个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了嘛。因为神也讲得很清楚嘛，如果你们当中有先知，我们他就会在异象中异梦中跟你讲话，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想进入先知性服事的一个看家本领。我们等一下有机会会把我们过去这几堂操练中同学们交上来一些异象异梦分析嘛，所以我会稍微讲得快一点啊，因为这些材料都在网上了，所以你们可以有兴趣慢慢看。刚才讲的是方向篇，我们这次是讲一个数字篇。那一象一梦中有很多数字的，我们也很清楚明白数字中在圣经中有些意思嘛，比如七代表完全，这是大家应该都会明白的。但是七之外还有很多数字啊，然后再怎么把这数字总结出基本的意思，然后在大量的一梦一象中找出同样的应用了，这就是我们这堂课堂要教的。因为神是非常注重数字的，因为数字也代表神的智慧嘛，也代表神的全能可知性，他完全知道。就像约伯记十四章十六节讲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他的意思是说，神完全知道我们下一步要走什么，以后每一步要走什么，也知道罪在神我们身上的工作和救赎的功用。我们属灵成长，神都一步步数算。那圣经中的数字其实分析起来看，基本上有几类。第一个是基本的数字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甚至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这很基本的数字，也是大家常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圣经中比较少见的数字，但是大家也有碰到了，比如说七十七啊、八十八、六六六啊，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六六六代表撒旦的意思。然后，但是一梦一象中有很多数字是我们在圣经中没有的线索，没有直接提起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所以啊，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及一下怎么解释圣经上没有的数字。那现在我们先来讲一下说圣经中的基本数字。这圣经中的基本数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二十三十七十。那这些数字的基本意思我都把圣经中的原文找出来了，一般都有相好几处是讲同样的数字，所以我把它总结出来，又写了一个我们的中国人喜欢的口诀帮助你记录你们要记住说这些是一个帮助你记忆的，而且是一个最基本的意思。那具体的应用有时候有一个引申的意思，大家 这样的运用是一个神运用的巧妙，也是我们经验多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神要这么用。所以一就代表独一真神嘛，独一真神万物始，一切从一开始。二是说两人见证分判人，启示录中有两个见证人嘛，二也代表见证，但二也代表审判嘛，就是把它一分为二，把黑跟白分开。然后三是代表一致嘛，三位一体真一致，所以三也代表合一，也代表一致。所以我们在一梦一象中，包括我们人灵魂体各样的合一，都是代表合一的意思。四是代表国度，活物有四神国度，四活物代表神的国度。仔细看一看，耶路撒冷城也是四方形的，神的祭坛、圣殿，这些都是四方形，代表神的国度。然后你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们有春夏秋冬、东西南北，这些是代表神，意思说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一个国度嘛。五重执事为服事，五就代表服事的意思。人父形象在六天，第六天神创造人，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具体来讲，六也代表神的形象。十六我们等一下看到是代表仆人的形象。七天停工应完全，第七天停工就完全，所以七代表完全。八天代表切断，八天割礼罪切断，代表割礼是在第八天，代表一个切断的意思。啊，八也常常代表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舍命，切断他的生命。好，丰收请靠九恩赐，九代表丰收，圣灵的九恩赐。那请问圣灵的果子有几个呢？九个，也是一个丰收的意思。像这个意思大家都应该很容易理解了，只是我们把它总结起来背一下口诀，可以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十代表试炼，试炼莫忘十架主，十字架上是一个最大的试炼。当然我们有十戒啊、十斋，都是神来试炼我们，看我们要不要跟随神。末了门徒虽十一，十一就代表末了嘛，因为末了剩下十一个门徒，十一这代表末了是大家平常很少想到的，但是一梦一象中常常用到的。十二代表神的治理嘛，最后还是拣选十二个门徒，主耶稣上山祷告以后也拣选十二个门徒，代表四代表国度，十二就代表治理。然后你仔细分一下看啊，这个四边每边有三个人，三代表合一嘛，所以我们合一，我们就可以一同神一起治理神国度。所以然后你去看圣城耶路撒冷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含义都在里面。十三代表人的血气，然后以实玛利就是十三岁的时候，然后神的祝福才来嘛，所以如果他等的话，亚伯拉罕等的话，他就会等到神的祝福。所以头十三年基本上就是活在血气之中啊。十四代表加倍恩高，十五代表恩典，然后十六代表仆人的形象。你们看到那个历代志下都有那个王一般活了十六岁嘛？那请问王是什么呢？王是神设立来服侍众人的仆人，所以也是代表一个形象的问题啊。十七显得不完全，七是完全，十七就不完全。十八是一个肩负悲伤沉重恶，或者是恶的标志嘛？请问那个血肉的妇人背了几年的这个血肉？有十八年。因为八跟十八是相对的，八是切断，十八是担负啊。从一到九跟从十一到十九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的意思。当然这个是一个根据观察，大家很多人这样提醒啊，这样很多一梦一象总结出来的，只是供大家参考。二十是一个完全点数，要打仗啊，以色列点数其中可以打仗的人二十岁以上开始点数，然后利未人要服侍开始点数是从二十岁开始，所以二十也是非常常见的意思，就是指完神完全的点数，完全的数算。然后二十一代表有拦阻嘛， 但以理书四章十三节就讲，但以理祷告二十一天，他的神的才开始向他显现，因为其中有拦阻。所以相信从这样的解释，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基本的意思这样归纳下来的时候，从一到二十一，突然间你会发现不少异象异梦就开始有一些线索了。那十五就代表恩典，五就代表服事嘛，十五就不用服事是恩典，所以像一是代表开始，十一代表结束，所以看是不是刚好非常的好像相对的，所以突然间你这样子就很好理解，很好记住了。一跟十一是相反，一是开始，是独一真神开始，十一代表结束。那圣经中还有一些比较另外一些基本的常见的数字啊，当然如果另外讲也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有一些比较大家容易忽视的，比如说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一百、一千，这什么意思呢？三十就是我说三十线上出熟果嘛，出熟的果子啊。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侍奉是几岁呢？三十岁啊，所以是出熟的果子献上。那四十是代表试炼见证神，摩西是最好的例子。摩西被磨了几年呢？三个四十年，头四十年就是活在自己的，我相信神有跟他讲，但是活在自己的意识中，一个试炼。第二个四十年比较苦，在旷野中。第三个四十年虽然是代表以色列人征战在旷野中这样走，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是作为领导者的试炼，所以一生都活在试炼中，也一生活在神的恩典中嘛。所以四十，所以大卫作王几年呢？也是前后就四十年嘛。那所罗门作王几年呢？都是四十，所以这都是四十的很多意思。五十就代表停工迎喜年。五十停工迎喜年，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利未人做到几岁就可以休息呢？五十岁进入神的安息嘛。Yeah, 所以很多意思啊，但民数记中八章二十五节就提到六十代表人的一生，六十一生现所有，六十就代表神要查看我们的一生。请问那个寡妇要等到哪几岁的时候保罗想才可以领那个算是好的祭，可以领得到祭奠，领那个救济的，是六十岁。这是圣经中的意思，但不是说我硬硬把圣经中意思拔出来。确实很多异梦异象中这样解释，发现哎，真的是神有这样的应用。七十终了见果效，六十代表神要查看我们的一生，七十是代表就是说我们一生完以后，神要开始检验我们的果效嘛。因为诗篇上面讲是说强。人的一生到七十岁就很好了，强壮可到八十岁，所以八十就代表强健有力量。诗篇九十篇第十章，像那种加勒八十岁才刚真的征战才刚刚开始。九十是代表神的封闭啊，请问撒拉到第几岁才几岁才生出孩子呢？九十岁。所以啊，当然了，以西结中圣殿中西边有个。也是九十，应该是九十，大家去看一看，他圣殿中有一些九十的意思数字，去想一想看，这都很有意思的。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有提到九十，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熟悉圣经，从先知性运作的方面来研究。你突然就发现说，哇，原来这异梦异象不是好像凭空出现的，所有的东西最终再回到圣经上面。那七十七代表没有止境啊，那一般印象中常讲有一百，一百是代表一个丰满，然后一千就代表成熟，所以一般印象中常常一千一百，大家想一想看，哦，原来是很多这样意思的，特别是那种旧约中有很多这样一千一百的数字，现在如果大家有开启了这方面的思维，你实际在读，你就发现说，原来它有一些不仅有实际的意思，也有一些。象征性的先知性的含义，这个是几乎是永远 读不完，是很好的操练。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电脑的圣经软体，你可以随时可以查各个方面研究。然后特别是有一个一梦一象中开始操练的时候，暂时就不要看笔记了，也不要去看书了，你就先在那个电脑中查一查，自己研究一下，然后找出经节，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就会开始明白了，是很好的操练。那圣经中这些数字当然就是很多数字，有些是很直接明白的，有些是比较难以明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你看到时钟，一梦一象中的时钟，或者是醒过来一梦中看到当时的时间，这些就是很好的数字。我们也常常有这样一梦一象可以解释嘛。那比较隐藏的数字就是说你要算一下其中有几个人，比如说三人行， OK， 那有个三字。有些比较少的比如说十一，那除以你的记忆力很好，或者你有操练，你可以记住这些细节，依然比较难以理解。但是很多时候是一梦一象中，你看到这一梦一象中的时候，你自然你圣经就会告诉你说这是有几个人，那时候你就记住这个数字了。当然还有一些英文字母的排序，我有解释过这样的梦， ABCD 的排序它自然就有一二三四，有时候神给你开玩笑来写一个 D 字是代表什么 ABCD、哦、原来是四。然后当然 D 也可以代表大卫呢， David 也可以代表那种很多意思都是可能你自己才知道的，我们局外人不太清楚了，就是神的巧妙运用。所以基本上如果一个一梦象中有很简单的数字，那我们就可以尝试的是用我们数字的解释去运用它。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数字都有意思的，我只是说刚我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妨试着去找各样的线索。我觉得个人的觉得说至少有可能有不到不会超过 30% 吧，我个人的觉得说一梦象中会用到数字，所以是给大家一个就是说是需要理解的。那如果是常见的一二三四当然就很容易解释了，如果是比较不常见的意思，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分解的作用。比如说你一个数字是三一二三百一十二，我只是举个例子了，那你怎么解释呢？那圣经中没有这意思啊。但如果你知道三代表合一，十二代表治理，那可能神经说你要合一才能治理，简单应用常常有这样的意思嘛。所以这是巧妙的分解，在于圣灵的带领、yeah. 所以这样的分解算是一个用着我们这个悟性去解释，这个基本上不需要特别的祷告，你看到三一二你自然就把它分成三一二，很容易的。那另外一种分解是需要祷告的，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分解一个比如说一个数字，你真的很难分解，那怎么办呢？那你需要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可能会在意象中让这个数字分开或跳一下上下左右分开。我们在以往的课程中都有分享这样的例子，这是需要一个用意象解释意象的一个过程，因为一梦一象是祷告的邀请信。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碰到那就无所谓，那碰到的话你就会想说哦，原来无解就是说神还有新的一个时间新的一梦一象或者新的印证来解释，这个是一个非常考属灵功夫的，因为是一个意象一梦相当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说因为在神分解过程中有一个排列组合，那前后相对方向它可以有很多变化啊。这就如果你有经历到这样的话，就意思是神要带你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一梦一象中操作运作，我相信不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然后当然也有解释到这样一梦一象是代表数字，从数字的形状来解释的，比如这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嘛，中国人的十字代表十字架嘛，所以如果中国有一个十字，那你有个中国人的十字当然很容易理解代表十字架。有时候很多中国人的数字也很多代表不同的意思啊。当然了、你会想到中国人的十字代表十字架刚好跟十代表试炼是 阿拉伯数字的十代表四年是合在一起呢？是不是很奇妙？因为中国人的文字其实是一个象形文字，其实每个文字就是很简单的意象。那中国人的十字，我们也探讨说中国的文字中很多其实是跟圣经是相符合的，比如说田字是一点连中有四条河，然后当然十字就代表十字架，有谁怎么想到？船就代表舟八口，代表那个诺亚方舟上有八个人。所以你自己想一想看，说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应该更容易操练解释意象意梦，因为我们本来的文化就对这个有很好的理解嘛。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唐诗，有谁不会背一两首唐诗吗？唐诗就是很好的意梦意象的记述方式嘛，有意境，有场景，有位置，有各种颜色。所以一个我相信一个会喜欢唐诗的人，他对意梦意象的解释会很容易入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独有的优势，象形文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福音说最后一棒是在中国人呢？神一开始就想好了嘛，因为末世他的灵要浇灌所有还有血气的人，所以异梦异象是一个普遍的应许。那我们中国人就福音最后一棒是在末世的末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异梦异象，是不仅是迎接神异梦异象的应许，也是接受神在通过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对我们的一个呼召，象形文字嘛。所以啊，我们对这个应该有一个特别有这信心。你仔细去看写唐诗里面的描述，其实跟我们异梦异象这样怎么记载是很容易相似，有记各种心情啊，各样东西，各种结构前后位置，所以都是很好的。我还没有见过有人用唐诗画预言哦，这个真的是相当好的功夫。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开启有这样的事情啊，都是见证神的荣耀。我是突然间想到，所以基本上这些数字的话，一看起来说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线索，让你都经历的都没法一种无从下手。但是如果你大家照了这样的方式去操练基本的数字、非基本数字、分解这些数字，这样几年下来，你就很容易自然的变成你思维的一部分。像现在我看到一个梦，我基本上就很容易从左右前后分，然后一下子很多梦都可以理解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这异梦异象基本上都是跟预言一样，是造就、安慰、劝勉的，是帮助我们属灵人成长的。所以你要经过，你就容易知道神要说什么，所以你就更容易解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操练异梦异象这样解释，这样路上走下来，过了一阵子以后，大部分人的异梦异象你都很容易解释，因为大部分的异梦异象都是造就、安慰、劝勉。如果你进入一个代祷者，是一个国度性的代祷者，一个先知性服事者，那你就开始接触到很多是一种比较非常抽象的灵意很深的异梦异象，那这个需要有另外的操练跟训练方法。或许以后我们可以特别讲一下，因为那样的层次基本上就是以西结啊、但以理这个启示录那个的层次，是一个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运作方式啊。这样的人其实从一开始他的异梦异象就应该有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呼召是很明显。如果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安慰、造就、劝勉，一般最多这样子是做一个代祷者的呼召啊，不是没有一个国度性、先知性的呼召，这是我们大家特别要想清楚的。到最后就是这种运用的巧妙了，就是解梦出于神。如果你需要用到这样的层次、这样的技巧，神会带领你，你异梦异象中会开始出现各样更深的解释。更深的解释代表是更深的灵意，更深的体贴神的心意。当然最后就是一个解梦出于神。之所以能够解梦，是因为神要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思，这意思是跟我们的呼召有关系的。神不是让我们只是我们满足这个 intellectual 那种知识性的好奇心，他不是为你让你为解梦而解梦。所以这解梦其实是我们服事的一部分，解释意象，解释异梦是我们服事的一部分， 只是我们领受神心意、领受任务的开始，如此而已。它不是我们说为解梦而解梦，所以为什么一个能够在一梦一象上晋升的人能够晋升很快呢？因为他决心进入这种先知性的生活形态，就是一天24小时基本上有事没事都会想这些事情。你必须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去思想，这样的人神往往也会安排他的生活，把让他的生活各个方面慢慢的都能够适应，包括家庭能够适应这样的服事。所以如果你还没进入到这样的生活状态，可能神的时候还没到，这是我们要理解的。所以这我们这个上次那个诗篇姐妹为我们团队祷告嘛，她看到异象中看到我们团队排成一排往前走，然后她白色的衣袍代表圣洁，然后她听到袍子在走动的声音，她的属灵听觉也听到。那这个异象怎么解释嘛？其实基本上一个数字的问题嘛。她说在异象中她看到我的右边有3位，左边有4位。当然呢，我们解释一梦象不能很直接说 OK， 那你们团队就最多有8位，不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数字有八代表属神耶稣嘛，也是一个舍己切断的意思。那右边代表起先有3位代表合一，然后到最后4个就可以做神国度性的侍奉，因为先知团队是一个国度性的侍奉。所以单单一个很简单的意象就代表说 OK，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先合一，然后才可以做国度性侍奉。然后而且最后一个是8个人排成一排，也真的是代表合一，神的意思就合一嘛。那白色代表圣洁，我们要分别为圣。当然有牧师师母在不远处，这样能够跟我们挥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个人服事的位置在哪里。这代表教会的遮盖下面有使徒性的遮盖，然后我们可以做先知性的运作。啊，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些团队的人就每个人都有先知性的呼召，这到最后才知道的。但是我们是要做先知性的服事，就是要开始要合一，这是神也，这是神给我们的鼓励嘛。那请问他没写，大家想一想，这个刘牧师跟师母代表神的遮盖跟带领，在一梦一象中的哪一边？当然是左边，因为是代表属灵的遮盖跟指引。OK， 他应该是看到这样的人在前面，然后在左边看到。所以有时候那个一般印象中很多要帮人家解释的时候，你要问人家一些细节，就很容易印证你心中的感动。这为什么每次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在问人家左边右边呢？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给大家这个习惯性的强调说。习惯性的要解释，马上也非常本能的去看左边右边，所以下次的话我还是会再问，不过希望我不用再问，大家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会问。所以你看短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象，对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你可以知道说哇，神要讲好多嘛，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意象。然后我再讲一个很简短的数字例子了，这个是很有趣的啊。有一个新加坡的姐妹，她在梦中梦到一个小组长，另外一个小组长打电话告诉她能不能参加聚会，那个聚会的地点是在48又2/2。然后她在梦中呢告诉她说她不行，因为她现在要跟现在的小组去另外一个聚会，她现在的小组是第25号。那醒来她不会怎么解释吗？那我跟她解释就很简单啊，因为48是代表神要给利未人的城，所以他有利未人的呼召，而且现在是到了1/2分别为圣，把他叫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小组是25，然后我给他一梦象中，我就给他解释说，你现在属灵的年纪是25岁，结果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信主刚好25年嘛，所以神说你现在已经信主25年了，而且25岁。的话就说利未人是这样子，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开始在会幕中服事了，所以进入代祷者先知性的服事了。所以神 等了他25年，因为我在解释的时候，圣灵也跟我说，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所以意思上就是说，神等他25年，等他开始成熟了，要召他进入他本来受造以前就呼召做代祷者的服事，利未人的服事。所以你要看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圣经中数字的解释，哦，这个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都是数字嘛？所以说，他现在的小组是一个等待的小组，神要他在另外一个小组。啊，进入先知性，分别为圣，开始利未人的服事。因为神有一个利未人的 portion 福分，48座城在等他。结果他，这是06年的事嘛。从现在开始，他已经就经历，现在有自己的代祷的团队啊，同工啊，进入自己服事嘛。呀，所以是这样，神完全数算，我们自己。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说他信主25年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了。我只在解释的时候顺手，我觉得说他应该25就代表他信主的年龄，然后结果他说，哎，我真的我信主25年，所以这也是神特别的一个奇妙，这种事情只有神可以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数字以外就是颜色篇，圣经中的颜色也是常常很好的线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有些异象异梦是没有颜色的感觉的，它不是线索，你不觉得黑白，你就觉得说有一种没有颜色的感觉，这是比较好。那有一些小部分是有黑白的感觉的，那黑白有些意思，那更多的话是有一些各种颜色的感觉。那如果一个刚刚开始操练异象的时候，他的感觉的对颜色的感觉不太清楚，就像我们小孩子眼睛开始长大的时候，有一个聚焦的问题，小孩子刚开眼睛可能是看倒的模模糊糊的，但是当我们眼睛长大，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色彩。然后很多人刚开始操练异象的时候，对颜色真的不太明清楚，就好像模模糊糊的雾中看花的感觉。不过这个也无所谓，最主要是你知道它什么颜色，然后就可以理解。慢慢你操练的时候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这过程其实是神特地让我们经历的。因为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已经设计好我们对这些属灵事物的领受的快慢，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不用太着急，慢慢操练就可以越来越深啊。当然有的人一开始就非常色彩鲜艳，那这也没什么，因为是本来的设计。当然也有跟高模的程度有关系，高抹越深，对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节，异梦异象中的细节颜色感知位置会特别的敏锐，也跟高抹有关系，跟呼召有关系啊。当然颜色也有一个正面反面的意思了，然后也有一种除了各种颜色，然后有一些混合的颜色也有不同的意思。所以红色的话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把圣经中意思总结出来，同时把我很多的异象异梦记下来，自己别人总结起来，我认为红色就代表权柄，然后蓝色代表话语属灵方面的，黄色代表圣灵的高抹，这些都有圣经上面的根据的，大家去看书或看笔记都有。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意思。那反面的应用，红色的权柄反面的应用就是不法的嘛，那个或者是血腥啊那种。那黄色就代表不圣洁的，比如说看那个麻风病人也长什么毛，就黄色的毛嘛，就不洁的。然后蓝色代表神的话语属天的，然后反面就代表属人的。这是美术的三颜色，就红蓝黄啊。然后接下来你赤色的话，就美术中有个赤色的概念，就紫色代表尊贵，紫色是红加蓝的。有一个橙色代表能力危险，能力都是很需要的，反面的就很危险嘛。绿色代表一个蓝色加黄色，就是生命神的计划，这些都有经节做根据的。然后你仔细去思想，紫色是红色加蓝色，也有一些先知性的意思，大家去看看，在我们笔记中也有。当然也有混合色，黑色白色褐色灰色颜色，不，最主要是黑色大家比较 平常没有想到说黑色正面的意思代表丰盛，头发非常白，谁的头发很长又白，结果最后就被头发挂在树上那上面了，亚沙龙啊。然后那个白色代表圣洁，褐色代表成熟，褐色代表成熟的话基本上是一个秋天的颜色嘛。秋天并不是说秋风扫落叶那种悲惨，其实秋天也是神的设计，是一个丰盛，生命开始经过夏天的丰收，生命开始进入成熟。所以褐色其实常常代表成熟嘛。然后那反面就代表快要死亡了。灰色是代表隐藏啊，模糊啊，颜色代表相间啊，黑白啊。当然我刚才讲到这个黑色是亚沙龙的颜色是黑色啊，不一定有具体的记载，我就说有些犹太人的有些是黑头发是非常蜂蜜很好的，当然有那个黑色的头发，那个是那个牧羊女的这个头发是黑色很浓美，是这样子代表丰盛啊。那黑色的反面是代表缺乏，黑色缺乏就是代表就是说它一个相对的意思嘛，正面是丰盛，反面是缺乏，所以是这样子非常好的一个我是比较喜欢黑色，因为黑色也代表神的隐秘，我们常常意象异梦中有一些黑色也是代表神的隐秘呀，因为神是居住在乌云之中，浓云之中，这并不是说神是很阴沉的，天地不好，而是神的隐秘，是神是个灵，我们不可知的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用法，因为其实上神创造各种颜色都是它有非常正面的意思嘛。请问在人堕落以前有没有黑色吗？当然人堕落以前就已经有黑色嘛，这一切神都看为好的呀。所以只是印象中人堕落以后，我相信这些才有一个反面的意思，是因为罪在我们当中嘛。但是神恢复我们以后，新天新地以后，这些颜色受造诸还是会恢复到原来这个正面非常积极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篇章就讲受造万物江山。我们刚才稍微已经提到过了地球的方向啊，各个方向，当然这个受造物除了方向以外还有各种具体的事情嘛。那既然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讲的说，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着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意思就讲得很清楚，神设计这个受造恩物，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要借着他向我们启示他的能力跟他的性格他的生命，对不对？他就说虽然你的眼睛看不到我，但借着我造的这些江山万物，你可以明白我的本性跟我的能力，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既然神已经是明白的要在自然界中彰显他的全能，他还是会进一步在异梦异象中同样用他的受造万物来显明他的永能跟神性，这也是大家可以常常可以明白的。只是说我们对这些受造万物的代表意识比较少从圣经中的全源来提取，一般就是跟着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文化的背景，我们的解释或许符合圣经原来用的解释，或许不太符合。当然了，我们也讲过说异梦异象中的符号跟象征有一个从圣经来的通用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自己文化背景的意思，没有什么绝对的。但是我们研究解释异梦异象，首先要从圣经的意思来研究，然后再从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来研究，所以都有可能。天就代表属灵很高，神的宽广，然后魂海，海一般大家比较难理解，海其实代表一个灵界的运作，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魂，比如说犹大书第一章犹大书十三节嘛， 他说就是一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但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个意象，异梦中就看到海中吐出三只污秽的青蛙，其实代表灵界中运作要来搅扰他。所以心思意念，然后当然海也可以代表很多了，进入代表人，海中有鱼三分之一怎么样，然后就代表一个人的一个世界中有一个灵界的运作，然后导致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然后地就代表我们的身体，然后天海地代表灵魂体嘛，地代表身体，也代表属人的身体，属血气的，属地的政权。那树呢，树就代表一个人嘛，我们刚才提到是诗篇第一篇，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树代表人，那树林就代表人群，这很简单。山就代表它的高，然后山也代表神的居所嘛。耶稣基督祷告要认真祷告，他去哪里都上山，代表一个神的锡安山，跟神相见。摩西要领受神的话语，他要上山，然后那个以利亚要跑几天，40天，一个试炼才到神的山上，他的山，神的山呀。所以上山是一个朝见神的过程，也是一个属天看见的一个高度。当然山也代表神的仇敌的拦阻，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负面的解释。那风大家都容易解释了，风代表灵界的运作啊，圣灵如风啊这样吹过。那风也代表狂风，比如说仇敌的攻击啊呀，所以就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草的话一般代表人的卑微，但是也代表遮盖嘛，草遮盖大地，遮盖我们的身体啊，也代表我们的生命嘛，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地生命，是很非常卑微的啊。金属，金银铜铁是比较常用的。金是代表神属天的属性啊，圣洁啊，荣耀啊，金色嘛。银子代表神的救赎，然后民数记3:47嘛，然后铜代表审判，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审判，那个圣殿的设置啊，会幕中设置有很多铜的意思，就代表神的审判。这些基本上大家都公认的，就是很多解经书的同意是这样子。铁代表人的神的力量或人的力量，就是这个铁，金银铜铁。铁特别是铁常常在异梦意象中大家比较没难的想，比较少想到的，常常是代表力量。交通工具也是常常一个常见的嘛，有大车、小车、自行车都有各种意思的。我们上次在 Facebook 中解释也是一个小车，如果是个人用的小车，一般代表自己的家庭。如果你家庭大一点，你或许会梦到一辆开一个那种 mini man 那样长的，也是这样，就代表你家庭相当大。然后如果是一个公开的呢，比如说开卡车，就表示一个有一个小组的侍奉啊。如果是火车，那就代表一个教会国度性的侍奉。这些都是常见的，很多异梦意象都这样子的。Bus 啊，也代表一个比较大的公开的服事，小组中教会中的服事。脚踏车其实是常常代表靠自己的能力嘛，所以那个在异梦意象中看到一个人骑脚踏车，常常就代表他现在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很多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有一次梦到一个自称是神仆人的人，然后我发现他骑着脚踏车，他穿得很漂亮，很多羽毛，然后在皇帝的宫中走来走去。其实神是向我提醒嘛，外表虽然很好面，他用的是自己的力量在走路，这样服侍。当然了，我也做到一些异梦啊，比如说也看到一个年轻人，他骑着脚踏车拼命的走，其实是好的意思的。因为脚踏车是二轮车嘛，就是二轮车，二代表神的见证嘛，所以在他成长的一开始，他就拼命的用自己力量做神的见证，这是好的，因为神是在表扬他，所以是正面的应用。所以当他一个脚踏车就有很多的意思，就看你怎么具体应用。那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集体的操练分享，就是你分享多了，你慢慢看到哦，原来单是一个脚踏车就有很多应用力量呀。那马，我们常常看到异梦意象中看到马， 然后有些看到白马在走啊，然后常常说今年有白马飞啊。其实马其实代表力量嘛，因为神是笑那些人说他不靠马的力量大嘛，所以马是代表力量。但其实在一梦一象中，马也常常代表一个服事，因为神要让你服事，如果神呼召你做某一个事工，他会给你一匹马。这个马代表神给你的力量，代表你的恩高，所以你在梦中常常有人骑马就开始要进入神给他的服事，因为你要征战，你要恩高，所以是很好。不，马的基本意思就是力量了，它力量可以延伸很多意思。但如果你仔细看，红马、白马，当然又有很多意思嘛。比如启示录中那几匹马各种颜色，又是不同的意思。不，基本上讲说，马是代表一个事工是没错，只是这个事工是代表从神来还是从敌基督来，当然又有不同的意思。所以你仔细一看，每一样东西仔细看，哦，其实基本上是跟颜色啊、方向、形状是有关系的。那请问那个？启示录中他看到那几匹马是从他左边出来是右边出来、大家去试试这样看一下，你默想的时候有时候神会给你启示。船是代表水中的运作嘛，所以常常船是必须带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运作团体啊。常常看到教会像一个大船啊，然后个人出发开小船啊，这就是说一个属灵的运作在灵里面，因为海跟水都代表灵界的运作嘛，所以神给我们自己一个工具可以在上面的运行。然后当然船越大就代表这个呼召越大，这是很明显的，轮船代表一个教会，那小船代表自己。建筑也是常见的，我们也常常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然后一个房间、高楼、小楼，然后也不同的解释嘛。不过最基本的解释是什么呢？常常是地下室里面代表我们人的内心，在地下室里被追，或你追别人啊，是代表我们的内心，神在启示我们的内心是地下隐藏的。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灵宫嘛，如果我们人的身体是属灵的宫殿呢、其实是隐藏的，这个建筑上面可以代表我们身体属灵方面的各个层次。窗口常常在我们在意象中操练中刚开始常常一个十五天的窗口嘛，中间还有一个十字架，就是神说神要开我们十五天的视野，让我们开我们十五天视野在十字架中操练。然后厕所跟浴室当然是代表一个洁净，神话语的洗澡啊、排污啊，常常有看到各种马桶啊，所以大家开始明白说，其实神我们属灵生方面的各个层次。厨房代表食物是很可以理解的，属灵的食物。如果有厨房里面开始有厨房的意象，一般是跟我们属灵的吃进去的东西有关系的嘛。跟厕所是一个排污的过程嘛。所以如果看到厨房，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系到我们属灵的吃进去什么。当然有可能是说别人的，或自己喂给别人吃的，或者别人喂给你吃的，这些都有考量。那起居室代表我们日常的生活了，起居室就是大家吃饭的一个桌子，代表一个家里连的一个 communion， 在共饮圣餐，在主里面合一，代表一个人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个起居室里面都体现出来嘛。因为睡觉各睡各自的房间，但是平常活动是在那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代表你们这一个家互相之间的沟通遮盖，很多家。其实这个大家是尝试性的，大家想一想就很容易解释。睡房就代表私生活嘛，你私生活里面有一些别人看不到，但是属灵的实际要提醒。屋顶代表属灵的遮盖嘛，屋顶漏水当然不太妙，然后就是说有那个属灵的遮盖有问题，或者是有罪那种没有保险遮盖。那有时候我一个人带祷，常常看到这个它上面屋顶很多乌鸦，或者很多鸟屎，就说明很多闲言闲语啊，很多乌鸦攻，这是真的。我们一个代祷者常常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神就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他代祷。然后楼上就常常代表属灵的层次嘛，就梦到说 OK， 你到这个教会会想，本来没有楼上，我现在楼上有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神就提醒说这灵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所以楼上是代表属灵的层次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各个位置它有很常识性的，只是我们多操练多见过这样意象就很容易解释了。那摩天大楼也代表世界的那个表现嘛，越盖越高啊那种。 当然也可以代表神的教会，同天的天梯，可现代的天梯就是摩天大楼。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有正面负面的解释，大家都有一个非常要你的那个属灵的视野跟尝试性世界的知识也是要宽广，不是说你整天就待在这边，你对这样世界上的东西不理解，你这样的话或许可以做先知性代祷，就比较很难帮助到所有人，因为神常常喜欢用现代的事情来那个在异梦异象中表示说他真的与我们同在，他一直知道我们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很简单的讲说，太阳就代表那个权柄，是代表神的宝座，然后正面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主权啊，神的宝座，然后反面太阳也代表那个仇敌的攻击啊，属世的政权。就是为什么白天的太阳跟月亮，晚上的月亮都不能害你，这是从负面的解释来讲啊。月亮代表属灵界的权柄，正面是代表圣灵嘛，反面代表二层天那个，然后一弯冷月，大家就说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灵界的逼迫。那星星是代表权柄的执行者，也可以代表圣徒，像亚伯兰后裔就像星星一样，也可以代表天使。那反面就代表那种不好的堕落的那个堕落的天使们。水的话基本是代表神的话语，但是也可以代表神的智慧啊，神的洁净啊，也可以代表生命，生命的水。当然还有一些基本的常见的，比如说泉水代表一个内在生命从里面涌出来，特别是井水就更很清楚，就需要一个挖掘的过程。那河水的话常常代表一个时间的流淌，然后比如说但以理书中最后两个天使说站在河的左右边，说这个要封闭起来，他意思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两边加工把它封闭起来。所以有些属灵的意思的，因为特别想到为什么那两个天使会站在河的左右两边互相对应，他说就把它时间要封闭起来，时之后才开。雨水的话一般代表神的一个祝福啊，滋润啊，神的话语淋漓如雨啊，还有这些正面的解释了。云彩的话常在异梦象中大家看到了，最主要是代表神的荣耀。大家刚开始看到异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看到充满了云彩，其实是代表圣灵告诉你说你已经见到神的荣耀了，只是我们的人的头脑很难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因为我没有这概念说具体的那个定义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荣耀。 OK， 我们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事可以先走，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操练。哦，很可惜的话就是说我准备了很多例子，这个时间真的不太够，所以啊，希望大部分的例子都是我们已经讲过了或在书里面会写，然后随着我们在 Facebook 的操练这个例子会越来越多，然后希望大家就及时的去看。下次我们开始讲预言，我们的祷告结束吧。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时间过得飞快，不过我也相信你已经在各个方面都预备好，准备在异梦异象上来成全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操练中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把我们每个人引向这个水深之处。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今天的操练有点不一样，今天操练是一个主题性的操练，基本上是要开始带领大家进入代祷。我们上次也开始讲到说一个先见性的操练，第一步就是问神说我今天要为什么代祷，为自己为别人为有件事情。当神给我们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集中注意力开始代祷，30秒一分钟，不要超过15分钟，这样的话很快你就会进入这个意象操练跟解释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请大家站起来，像我们第一堂课开始一样，觉得说自己站在神的圣殿当中，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让手抬起来，就说向神敞开，开始领受。哈利路亚。这个手敞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设计一个手是让我们恩膏开始流淌，这为什么按手祷告的原因之一，就是说一个 让恩膏流动的过程，也是一个领受神膏抹的过程。因为现在开始有圣灵，有一个开始先知性的膏抹。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开始很多膏抹降在我们中间。我也知道圣灵要鼓励我们继续的操练嘛，就开始尝试在家里面操练这个异象异梦的领受，会越来越深。圣灵，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彰显的同在中，我们进入了神的荣耀。真的是属天的窗户已经向我们敞开，圣灵给我们的题目是为中国祷告。哈利路亚，当你听到中国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的灵里面就有受到圣灵的搅动，就像已经经历了，瞬间你会有一个进入这个带祷啊领受的过程。哈利路亚，就我们圣灵继续的膏抹。哈利路亚，所有的惧怕怀疑都要离开，圣灵在祝福我们，信心的操练，恩膏的膏抹都已经在发生。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谢谢圣灵，请坐。所以今天是一个主题性的操练，我事前也没有特别的准备，我只是想留到现在问圣灵，结果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我看到中国两个字。当我一提出中国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每个人灵里面受到冲击，有一个搅动作用。那我首先看到就是一个长城嘛，长城从南到北的长城，到现在还在修长城，一直修不完。然后那个人还在，很多人在搬，还在搬那个砖头，踢铁，哪一个扁担，很多人还在辛苦的修长城。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一直还在封闭自己，到现在还在修中国人这个以为能够抵挡什么的长城，大家还在辛苦被逼的修这长城，还在受压迫，灵里面受压迫逼长城。所以神要为我们为此带祷，让我们释放出来，我们中国要走入世界，离开这个灵里面受压迫的这个过程。当然这是意象的一瞬间，就这个意象就进入到里面，解释就随后而来。 OK， 你们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分享？从一开始可以大声一点吗？耶稣在你面前开口讲话，哦，那等一下，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刚开始在你前面讲话，你听不清楚，后来他就开口，有好像水流一样，黄色的灰色的水，你觉得呀，就觉得非常的很强的恩膏就开始笼罩出来，也很好。这其实是代表神话语在开始在膏抹你，让你明白嘛。你也看到长城了，红色的血代表耶稣基督宝血啊。然后就有一个红色，就变成有红色的那个丝绸缎，嗯嗯，然后上面带了 十字架是什么颜色的？木头的十字架。不错，铁栏杆。哦，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嘛，就是说，因为我看到长城是神是说我们要为这个中国人的是灵里的释放祷告嘛，然后你看到长城也同样的，长城上面有红色的血。红色的雨写下来呀，就代表耶稣基督宝血遮盖，而且是右边就代表神起先的工作，神要做的拣选的工作就开始，耶稣基督宝血遮盖嘛。呀，就从左边飞到右边，对啊，红色的丝绸就代表神的旌旗啊，或者遮盖，红色的权柄，然后从灵界开始飞到要实现嘛，就这样。开始实现，左边到右边，一般代表从灵界开始的神的运作开始，从心意出发到世界。当然，十字架就很明显，就代表一个神的工作。哎呀，它就代表铁，我们刚才讲过，代表力量嘛，就神要至终成为我们的保护。长城不是中国人保护，是神的保护，神的 fence 是代表神的力量，神是我们的 potion 啊，所以这个意象其实是。相当好解释，只是一个入门的意象，但是就是说你应该开始为中国祷告，就神就会带你，你首先要拆去我们心里面的长城，基本上也是意思这样。 OK， 那这边呢，
开始祷告的时候就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是超过我们的眼界，然后之后那个十字架好像就变成一个比喻彩带，它就像彩带这样飞舞，就看到整个是中国的地图。那你们看到长城，我是特别看到突然间就是中国是一片黑黑的，但是它的轮廓全部就是反白光
啊，亮光，
在北方的地方是画红线。那我就问圣灵说，那我特别要为中国的哪一块，那神给我湖南就写
啊。所以你是有湖南的背景了？
没有，我是台湾的。
哦呀呀，这不，但是你是外省人吗？不是啊，不，基本上也有是一个呼召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你要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黑暗嘛，那就是说有属灵的黑暗嘛，然后有一些白光，就是说黎明前那神要那种唤醒中国人嘛，然后有一些那种为湖南祷告，当然是可能会以中国的属灵的源泉祷告，因为现在毛泽东就是湖南人啊，所以你要开始为中国人这个属灵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啊，为那种。求神那种改变他们的心意，祝福中国嘛，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启示，也是带导者的呼召。OK。
啊，
对对，
然后可是白色的，然后之后就那个白色的部分是这样过来的时候，这边就开始变得好像跟活的吸水。那我们好像就是也不是我们，反正就是有人，然后就走在这里。然后之后你讲到那个中国大陆祷告的时候，我是觉得那走在那上面的地方，那个白色就变得好像是冰，就是好像是那种大概二次世界大战国共战争那段时间的时候，那种冰霜雪月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有一些人在逃难。然后最后是看到好像是那种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军是有带他们那种就是穿制服，然后有戴那个红旗帽子，上面是有一个他们党徽的，
红星
抓走。可是你是会心里很难过那个时代的
哇，这个也不错了。他基本上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白色的水进来我们教室，就是我们在讲圣灵开始膏抹，这个就是因为我在灵里面感觉到这样圣灵的运作，也看到那神就借着你印证说确实在那个时候嘛。那其实哦，在异梦异象中的白光呢，一个恩膏到了极其强的地步，它不是黄色也不是什么颜色，它是白光，因为白光是所有的光在一起的。我们只是在异象 只是在异梦异象中，黄色代表圣灵的工作，其实在真的灵界运作中都是白光，因为神的光是极其的强烈，你根本就看不清是白光黑光，这是一切的呀。那当然后面就不要进入为中国祷告啊，你就看到当然就是在那种49年的时候，很多教会都要撤出来嘛，然后神的工作好像是停止，其实不是停止。那圣徒很多做了见证啊，这样的话也现在慢慢的浮现嘛，就是说很多属灵的见证，其实在大陆的教会，我某种程度上讲，他的生命比我们还好，因为他经过这个试炼。当然你感谢到就是圣灵，他意思说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也为我们代祷，要纪念这些人那些弟兄姐妹做出的牺牲啊。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从一个操练进入到一个代祷，这个意向相当好，有空也可以写下来啊。OK， 再最后一个吧。OK， 那无所谓，那你再两三个好，比较快一点。
就是看到那种像很奇怪装那种好豆沙红色的马路马上就开出来，然后马上两边继续找到，就看到这边有两层楼，像那种象牙式，就罗马式那种雕花的
就你的左边。对对，
是商店都有灯光，可是我就问这是哪里，就是地铁站。然后你接着在祷告，你一讲中国，我突然里面就有一个震撼。然后接着再讲的时候，就看到是我不懂，我起先不懂那个是什么，很大的墙，原来就是长城。我站在长城的
脚下，
在我的左边，我站在长城的下面。是晚上。因为本来是从地铁站就往前走，就越走就越暗，然后就是在长城的，就是一个城墙，感觉是一个很大的 building。
对对。哇，不错啊！其实你讲的话基本上是很自然的，就是说，一开始操练其实应该就看到意象嘛，所以你看到砖布铺了，当然红色砖代表那个砖是代表烧过的，也代表红色代表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一块一块砖铺路的嘛。那左边的话，也就是两层楼，其实代表一个属灵的意思啦。比如说，我相信马可楼至少两层楼吧，就是使徒行传开始圣灵的工作就开始罗马时候，然后慢慢到右边楼，然后最后你进入地铁就代表现代的方式。那地下室代表人的内心嘛，所以地铁代表现在为中国祷告那些人群们的内心里面多么苦闷嘛。然后为什么苦闷？因为有一个长城在那边嘛。那长城是因为在当然有，所以Everything 就 starting make sense。 长城在左边就是说代表一个属灵的长城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天气阴暗就代表需要祷告让神的光明再现，所以其实是很简单的，只是说这一切都是神设计，就是说我们操练的时候，对啊，我说中国的时候你觉得心里面受搅动，这是我知道大家灵里面受圣灵这样一搅动，这是我属灵的感知知道了。所以单单一个操练，如果你仔细大家分享，很多人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是一个我们是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就一个人看到长城，大部分人都看到长城，就是这意思，这样。OK， 在前的在后，所以你先讲好了。对对，
白鸽子，然后我就觉得看到那只，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快像要鸟一样，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好像手要往两边伸，我好像快要飞起来，可是因为已经操练结束了。
对对，你回家在晚上回去要能够做梦吧，一梦中飞，哇，其实是很好嘛，就是说圣灵开始要让你启动了嘛，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临界状态哦。可能要临门一脚，是需要什么临门一脚，可能是祷告进食，反正突然间这是非常好的状况，反正是圣灵代表鸽子嘛，所以也可能未来这几堂操课你就可以操练，你就可以继续上去。
我是看到我在一个很大的巨人的后面， 那巨人他有点衣不蔽体这样，然后他的肩膀上他是用这样的扛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那颜色有点像长城的那种砖块，哇，很大。然后他就压着他，有点好像他，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不过我从旁边再看一下，可是他脸色不是很好看。
啊对啊对。
然后他的那个，他就踏在那个一个有泥浆的地上，那个泥浆是红色的，他一直在上面一直踏。
然后巨人是面对左边右边？
我在他后面。
他是朝北走？
对，朝北走。
正北走。
对，就是这样，我就看到这样。
当然，所以你认为怎么解释吧？你看到一个红色的巨人背着一个巨大的东西朝正北走，脚踏着红土地。
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我刚刚在看这画面的时候，心里面有个感动，觉得，然后中国现在他将要面临的，或者他现在这个状况下，就是他事实上是很复杂，情况是很复杂，
对，
然后属灵的情况也很复杂。然后有很多势力都在压迫着他。
你讲的太深了，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觉得他很辛苦，然后
对啊，
需要真的很多就是带到。
对啊，哇，你这是没错，这解释没错的。东方巨人嘛，要朝北走，就是说慢慢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要耶稣就要再来，我们要向神面前。那红土地代表一个红色，代表全病啊，或者流的血啊，呀。这样都，我们都就是整个就压得喘不过去嘛，啊，我想这是最基本解释第一个层次，然后你后面讲的基本上是一个第二、第三层次自己的感受，呀，啊 ，OK， 我们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请你继续的在这个先见性的祷告操练上，让我们晋升，也让我们在晚上回家。在祷告，在睡梦中继续的进入操练的过程，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